艺术很难吗？我也常常这样问我自己。如果很难的话，为什么我们听一首歌会掉眼泪，看一部电影会和主人公一样同喜同悲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艺术感知的能力，只是现在好多艺术对我们太草率，他们高高的摆在那个地方，又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，好像离我们特别的遥远。其实拨开他们晦涩的外衣，你可以和易公子一样，看到里面很多作品很动人的故事，和我们一样很真实的感情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你比你想象中懂艺术。
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收看超有品的皇帝争霸赛。我们邀请了两位公认高品位的皇帝在此一决胜负，他们将以超凶的状态面对彼此，力求全方位花式吊打，场面高能。观看前请自觉
按太阳穴轮刮眼眶。
Round one， 生活用品。
说到生活用品，皇家的生活用品里面最能够体现品味的，当然就是瓷器了。历朝历代的官窑瓷器大多数都是由开国皇帝来下令建造的，不过宋朝是一个例外。宋瓷是完全凭借着宋徽宗的一手调教而走上世界顶峰的。今天你在百度上搜索中国五大名窑，啪出来的这个默认结果是宋代五大名窑，可见这个宋瓷啊，在当时整个中国瓷器史里面那是绝对的顶峰。然后你再搜宋代五大名窑，哎，出来的这个关键词大多数离不开一个人，这就是宋徽宗。五大名窑当中，其中四件都跟他有关系。简洁的白，然后以丰富的纹样装饰而著称，这是定窑。专供皇家使用，素面朝天，没有装饰，只见古朴，这是官窑。入窑一色而出窑万彩，湖光山色云霞雾霭都浓缩在这里，当时人称家财万贯不如有钧瓷一片，这是钧窑。而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就是这一款目前全球限量只有67件的汝窑。这是宋徽宗的经典之作，可以说了解汝窑有多厉害，你就了解了宋徽宗有多厉害。汝窑最厉害的地方是在它的那个釉色上面。据说某一天宋徽宗醒过来之后，看到雨过天青的颜色，就跟他的臣子说，哎呀，这颜色真美，要是把它做成瓷器该有多好。于是就有了这个淡天青色的汝瓷。这种釉色非常非常难以烧制，它的窑内的位置、温度、气氛都会影响到最终成品的颜色。据现代人考究呢，要烧成这种颜色，这个窑内的温度要到1200摄氏度左右，它是属于半生烧，就是说它温度一旦过了，颜色就不对了。你看，比如这样。但问题是，你要知道古人那时候没有温度计啊，他怎么知道1200度长什么样子？所以只能依靠目测，靠观察火照来判断这个温度。那这样一来呢，成品的概率当然就更低了。而且还据一个不太靠谱的这个传说啊，说当时的人们为了要用泥土去烧制这种天空的颜色，特地在这个釉色当中加入了一种原料，非常珍贵，这就是玛瑙。你想，我们现代人怎么可能再做出这种釉色？一个是配方本来就很难，再一个就是玛瑙的这个特性，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么多纯度那么高的玛瑙？而且玛瑙你稍有不慎，你半成品就报废了，哪怕就是你10000件当中烧成了一件吧，那一件如果在这个釉色上面或者在其他方面一点点瑕疵，当时的宋徽宗那是大手一挥，一整批的瓷器他都不要了，全部摔碎。所以汝瓷的经典的就在这里，它的存世数量才会这么少，一个小破碗到现在拍卖价至少2亿。今天我们在淘宝上搜汝瓷，爬出来全部都是一堆 low 货，都不是真的汝瓷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看真的汝瓷，我真的非常建议你到故宫里面去看一下，台北故宫、北京故宫都有。我记得每一次到台北故宫的时候，我都会蹲下来趴在那个展柜前面，然后仰起头去看它上面泛的那种微微的紫光。北京故宫我也看过汝窑真品展，但是说实话品相上面确实不如台北故宫好看，那个是真好看啊，好看到你会有一种幻觉，说哎呀，原来这个古代用的瓢啊、盆啊、瓶啊、罐啊的， 它居然能够穿越千年，成为一个价值上亿的艺术品。相比于宋徽宗呢，乾隆爷也是一个痴迷瓷器的皇帝。乾隆爷和宋徽宗一样，都是陶瓷设计总监，自己要亲自参与到瓷品的设计里面，一丝不苟。而且你要知道，这个历史进行到乾隆爷这个朝代，工匠技艺早就非常纯熟了，所以乾隆爷用实力告诉你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朝上国。看朕这珐琅彩，看看朕这团花，一朵够不够？不够，一堆够不够？再看看这工艺，你看镂空、嵌套、转心，哎哎，等一下，朕还有个大南瓜，酷吧？这陶瓷做的。朕对瓷器的痴迷简直是前无古人。你宋徽宗有能耐，你能把瓶子挂墙上吗？你能把瓶子嵌到轿子里吗？朕可是每天上班的时候，出游的时候，还能看看朕的瓶子，赏心悦目，你能吗？你再有能耐，不就是那些辱瓷，现在都落到朕的手里，成了朕的玩具了。嘿，还得由朕来评定他们的等级。
Round one, ready, go!Round two,
宝贝收藏。
但凡是皇帝，肯定最有能力去收罗天下的奇珍异宝。宋徽宗跟乾隆爷当然也不例外了。而且啊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，就是呢，特别喜欢去找到自己所喜爱的那些古书或者古字画，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。在这里呢，岔开一个有用的小话题啊，今天我们如果去博物馆，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中国画的时候，有一个定律，绝大多数时候是生效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你去看他们那些画，一旦是越长的画，留言越多的画，那个画一般都差不到哪里去，都是宝贝。这是跟我们中国古代人欣赏画的方式有关系。古人怎么欣赏画？他会邀三五个好友到家里来，然后这个画轴徐徐地展开，哎，一边展一边收，哎，这地方不错，哎呀，真好，然后就品鉴，在后面呢，再恭恭敬敬地留下自己的题跋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画我收藏过，我品鉴过，而且啊，哪哪哪特别特别的好，啪，再盖上自己的一个印章，相当于点一个赞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题词越多的，啊，那个印章越多，也就赞越多的。一般来讲，这个画都差不到哪里去。乾隆爷跟宋徽宗当然也不例外了，他们一看到自己心仪的古画，尤其是那些名字画，肯定得上墙留个言啊，刷个赞啊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。宋徽宗的这个存在感呢，他是用通过他自己最独特的轩和表来实现的。最前面叫做天头，是以绢来装饰和保护画心的，随后呢是银首，在这里题写手卷的名称，最后叫托尾，是为鉴赏者留下盖章和题写的空间。除此之外呢，在各个部分之间还有隔水，起到分割的作用。宣和表呢，是按照宋徽宗常用的盖章方式改良而成的。如果说这个盖章的地方离自己很近的话，徽宗会非常有素质的在后面再接一张宅纸。如果遇到自己真喜欢的字画，他还会在后面提个跋。你看，这是李白传世的唯一书记，这是宋徽宗在后面的题跋。这也是朕喜欢的东西，凡是朕喜欢的东西，朕统统都要点个赞。你宋徽宗再牛逼，不就七个印吗？朕有1800个印。哎呀，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的神龙的，太美了，赞。这是赵孟俯的《鹊华秋色图》，换个小号写上一盘赞。这是王羲之的姨母帖，赞啊，好，没地方盖了，赞。当然，纯粹的点赞已经难以表达乾隆皇帝的激动之情了。作为十全老人千古一帝，他总是得给后人留下什么宝贵的精神遗产吧，比如他在这些著名字迹上的留言，神鸟。不过一个字一首诗怎么够呢？面对王羲之家族的唯一真迹，伟大的乾隆皇帝是这么表达他的激动之情的。乾隆题词，乾隆感慨，乾隆又感慨，乾隆大印，乾隆命大臣画插图，这么长能叫插图吗？
Round 2 3, 2, 1, Go! Round 3，
个人创作，
这个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吧？宋徽宗是这样的：丹青难下笔，造化独留功。五蝶迷香径，翩翩逐晚风。乾隆爷不是做不出诗啦，开玩笑，他是千古第一大产量的诗人，他一生当中创造了43,630首诗。那什么概念呢？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《全唐诗》，我们知道前后不过1200个人，创造了48,000首诗，乾隆爷一个人干翻唐朝全部。而且我们算了一下，从他打娘胎生下来到他89岁挂掉那一年，每一天平均要创造1.5首诗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鸡毛蒜皮，当然还是以鸡毛蒜皮为主。画画就更不用说了吧，这是宋徽宗的画，这是乾隆的画，啊，也行，看看画院吧。宋徽宗时期画院的作品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中的最出彩的两幅，都诞生在徽宗朝。而乾隆朝的画风是这个样子的，当时难得横跨中西文化的最有才气的画家郎世宁，在乾隆皇帝时期呢，给乾隆留下的作品大多数是这样的。这是乾隆皇帝的肖像，这是乾隆皇帝爱妃们的肖像，这是乾隆皇帝宠爱的狗的肖像。
Round 3, Ready, Go!
等一下，都这么比，朕还有何优势？你敢跟朕比治理江山吗？你敢跟朕比长寿千年吗？你敢跟朕比儿孙满堂吗？今天你会怎么评价这两个人呢？一个是盛世之君，一个是亡国皇帝，一个是艺术的创造者，一个是艺术的拥有者，或者说征服者。我们都知道宋徽宗到最后是被金人俘虏的，然后金人数百年以后，他们的子孙又重新杀回了中原，建立了满清王朝。如果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上来看，宋徽宗肯定完败给乾隆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宋徽宗完全没有想到说自己精心构建起来的这一套文化遗产，到最后竟然会变成乾隆追逐的对象。在那一个又一个粗暴无礼的印章和题词的背后，其实是一个努力想要自信起来，但是却依然亦步亦趋的皇帝。于是铁蹄打下了这一片江山，却打不败文化。今天我们把这两个皇帝的品位同时展现出来，尽管偏好不同，但你会发现当摆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个道理是不会变的，就是简素并不会对豪华自卑。